我们来讨论有关于第十九篇这一篇的内容。第十九篇十四节一到十四节有没有经文你还不了解的？用词有没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
哦，暂时没有看到。
好，那意义呢？意义整篇的意义了解吧？
哦，了解。
了解哈。
短促简要啊，这个就是意思差不多了，但是有没有就是细节的差别哈？这方面。
好，如果可以说前面是谈到用神的创造做他的代表，你的创造，后面最后面几乎用神的救赎，那神的创造跟救赎中间就夹的是神的律法，这个刚好是一种前后一种 对比。一到四节的上半节这一段的那种用词，它是一个确实是那个让人家很，如果光用字面的意义确实是很难去理解，因为他谈到声音，这个声音到底是可听还是不可听，到底这个声音传遍到田地下，这是人可不可以去领受。从第一节就开始在强调神透过诸天跟穹苍然后来表征神自己的手段，这样的量带这样的声音是到第几的，那前后是来谈到都不断的谈到这个传遍是没有地方不知道的，没有地方说你没有听到的，你没有看到的。但是他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又谈到是，既然这个言语是日夜不断的来传讲，没有间断，但是第三节又说他是无言无语无声音，所以他这个都是一种很夸张的一种手法来表征神的话临到。你不光是用透过你属肉的身体来体会来认识来看到神的作为，那甚至真正的要去理解到这一些话语的时候，那又不是光用这样的一种肉体，光用这样的耳朵去听去理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师者，这个是很奥秘的一种手法。在这个一般他们对这一篇里面的讲解者，很多的人把认为第十九篇是一个组合篇啊，他们把就像刚才钟明弟兄所讲的这三段事哈，他们认为这一篇是被组合的，因为谈到创造跟谈到律法跟谈到救赎，好像彼此之间没有很密切的那个用词是联系在一起的，彼此几乎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很相关联的用词被连在一起，然后他的描写的方法或者说他的段落也没有很明确是一个可以连串在一起的，那所以他们一般的人是都不会把他这一篇当作是三个小诗歌把它组合成一篇诗歌，很多的今天我看到很多的人他们是这样来解释啊。但是如果我们确实知道它的中心点是七到十节，是它的中心点， 那他用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来表征，那确实他确实是一个就意义上他是一个很完整的，就意义上我们确实说他确实是一个很完整的，虽然就用词跟他的描写的手段好像他没有很完整的方式，但是就含义上它确实是一个前后呼应的很完整的方式。再来，一般有谈到是第四节的下半段到第六节，太阳。那他们去看说，就当时的这个两河流域里面，对于这个太阳神、太阳的一个颂赞词，以及在埃及他们对太阳神的一个颂赞词，他们都把这两篇两个地方的颂赞词把它拿起来做比较，发现确实他们在当时古代人对于太阳的一个表现，他们认为这个是如同神明一样，非常值得他们来赞叹的，因为他们觉得确实没有太阳，那就没有这些五谷菜蔬，没有这一切养生之物。但是我们发现到，就这一篇里面，他并不是来歌颂太阳，他反而是说，太阳是神所设立的，然后太阳只是来彰显出他作为一个神所设立的仆人，他来尽他当尽的一个本分。所以太阳的奔跑，它的出来的照射，它太阳，它最后谈到最后，它用它的热气来表征，它是来尽它的职分。它这里它是比较，它没有用一般我们所说的亮光啊，一般太阳是这个亮光，但它是用表征太阳，是用热气来表征它的尽职，因为只有透过热这种热，才带来这个生命的一个发芽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太阳的热才是一个整个这个生物它很直接的一种感受，直接的感受。亮光虽然是有，但是它用热气来表征，表示它的一个使命的一种燃烧，它不断的燃烧它的生命出来。发出这种热气出来，所以他用太阳是成为神的工人仆人，就如同穹苍一样，声音一样，是成为神的仆人一样，他们在不断的来尽神设立他们的本分。那同样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就是一样的，就直接谈到这个仆人的问题。所以他是也是用这种前后呼应的方式，就意义上它几乎是一种前后呼应。就我个人来看，我在读这一篇里面，实际上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它有一种逐步加深神话语在人内在里面的工作的果效出来。所以就透过这种神的话语，那个第十一节，你况且你的仆人在因此，和本把它翻作因此，这个就是当然中文弟兄所谈到，这个是在这个中间，它跟第四节那个神在其间，这个在其间，这个等同是说在这个整个天下穹苍的意思，神在这个穹苍的中间设立了太阳。那同样的，这个是你的仆人在其间，这个期间也就等同前面的第七到九节神的这一些话语，神的律法，你的仆人是在这个中间受警戒啊。我们都说是，他是要用这个来对应这个太阳，或者说等同是在对应这个诸天一样，这个。整个大地它不断的来表征出神的创作的恩典。同样的， 律法也是成为这一位仆人他在这个中间不断的受他教导来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的仆人因此来受警戒，警戒刚才中原弟兄也谈了，这个是一种教导指示的意思。那表示人透过神话语的教导之后呢，他能够来看守，开始是用来人你听了你就能够来看守，但是看守如果你看守得住，那当然是有赏赐。但是他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他反而跟我们讲，那实际上人的肉体会常常引诱让人犯罪，让人不知道如何去分辨，所以他用的这样的人的一种过失啊，人因的肉体而有成的一些过失，在遵守神话语中你有过失里面，那求来到神面前的祈求，来到神面前的一种仰望，能够从这样的一种过失再一次的回转而来成长。这样的话他才会谈到第十三节说他就能够从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过程以至于达到完全。那后面说这个免犯大罪，这个和本这样的翻译其实言论上他是说从罪从这个过患中那种极大的过患中啊来得到洁净，洁净这个字也就是等同第十二节的那个赦免啊，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一个人他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不是说我一天我一受教导我就能够守得住，往往他是在这种摇摆的过程中起起伏伏的这种人生的里面，他去慢慢去体会到神的律法的宝贵，神律法的一种保守。那透过这样的起起伏伏中间，他慢慢来学习到以至于到完全。所以这个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在过患的里面，在这个正确或是错误的里面，他正反两面不断的学习来成长，达到最终的一个完全。所以第十四节才会谈到那期望，他一种很大的期望是他这样的一种学习的过程中，他期望他的全能，这种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代表一个完全的一个人，内外他所呈现出来的都能够是在神面前得到神的悦纳，成为他这个作诗者他的最后的一种写诗的一个表征。也就是他写下这样的诗歌来表达说，他从神的创造过程中，从神的话语中，以及从神在他日常生活的救赎中，那慢慢的去学习，以至于他最终能够知道他今天所做的能够达到神所愿意所乐意接纳的所悦纳的事情。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那当然第七到第九这六个词句它是一个很工整的一种前后呼应法它是用三个亚威的什么这样的东西是一个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亚威的律法是一个什么东西来形容它。那第三个它这样的产生一个功效，所以神的话它的性质以及它的功效这三样这三样东西透过这六句话这样很工整的互相的来呼应。那我们在诗篇第119篇里面其实我们也有看到类似跟这样的用法，在诗篇119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它有100多节都是很类似的一种语法，不断的来强调神的话语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实际的效果。海丽你个人呢，你个人有什么体会没有？好，那我们交给那个张老。